大家好，我们今天呢，开始讲一个新的课题。课题的名字就是啊，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演变。这个课题呢，是在20年前，我第一次提出来的。当时呢，就是对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这个概念。首先提出了这个概念，当时是在《清史研究通讯》上一个座谈，对这个概念提出来。中国，因为中国呢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从古代开始啊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呢一般呢都居住在边疆地区。那么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怎么管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呢？国内的学者和国外的学者呢，都曾经提出这个问题。后来呢，我们就提出了这个概念，就是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这个概念。提出这个概念之后，又进一步的加以论述。首先是在1988年，在《清史研究通讯》上提出来要加强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研究。后来呢，我又写了一篇文章，登在了《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这个论文集中，就比较系统的对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演变呢，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后来，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对这个专题呢，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更深入的研究。所以最后呢，就成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就是对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演变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探讨。这个课题啊，我们准备呢，讲7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就是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产生。这一般指什么呢？就指的是商周时期，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啊，是萌芽时期。到了秦汉时期，边疆民族管理机构呢，就产生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要讲呢，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发展，这包括哪些呢？包括呀，魏晋南北朝时期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情况，还有呢，隋唐时期边疆民族管理机构，这是呢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发展，实际上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呢，一直到隋唐时期。第三个问题呢，我们就讲啊，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多元性及其再发展。那么这一部分就包括呢，五代十国时期它的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情况，还有呢，宋辽西夏金时期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情况，以及呢，到了元朝，它的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是怎么样的？第四个问题呢，就是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日益完备，这主要是呢，指的是明和清前期，就是明朝的边疆民族管理机构，还有呢清前期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我们说呀，从历史上来讲呢，到了清前期，应当说中国的边疆民族管理机构呢，就已经日益完备了啊，成了系统了。第五个问题呢， 我们讲就是清朝后期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演变。第六个问题呢，要讲中华民国时期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情况。那么就从第一个问题到第六个问题，我们基本上呢就把中国历史上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基本情况怎么样就能够谈清楚了。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是就是第七个问题，是谈呢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特点和它的历史作用。所以对这个课题主要是从以下七个方面我们来呢进行探讨。下面呢我们就先讲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产生。这个问题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商周时期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萌芽，商周时期就包括商，包括呢周，叫商朝和周朝。那么商朝的时候，它的边疆民族管理机构呢，或者说负责边疆民族管理这个方面的，管理边疆民族方面的，我们说呢叫宾。所以呢先讲商朝的宾。应当说呀，我们国家从夏朝就开始了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进程。但是呢，我们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呢，作为国家政权组成部分的这个边疆民族管理机构呢，它是萌芽于商朝，是商朝政府为了处理同周边民族的关系而特意设置的。商朝呢，是我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二个奴隶制的国家，第一个当然就是夏朝了，第二个呢是商朝。从公元前十八世纪到公元前十二世纪，商朝总共存在了六百多年。那么形成于夏朝的这个夏族，在商朝呢又有了新的发展。它融合进了新的民族成分，活动的区域呢也更加扩大。那么作为商朝的主体民族，它有的时候呢是被称为商族，有的时候呢它被称为华夏族。那么华夏族居住的区域在什么地方呢？华夏族居住的区域啊，它北边到了孤竹，就是现在的河北省的卢龙县，南边呢到达了荆蛮，荆蛮呢就是现在的长江流域，东边到哪呢？东边到邵阳，就是现在的山东省的曲阜，西边呢到达了邵州，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岐山一带。大体上同于商朝的中心区域。史书上记载啊，商朝的中心区域是在哪儿呢？他说是左孟门，右太行，长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基本上呢是这么一个区域。商朝除了生活在中心区域的华夏族以外，那么在周边地区呢还有相对于华夏族而言的一些个少数民族。 那么这些个少数民族有从事于游牧生产的，北方的就生活在北方的，那叫鬼方，叫土方，叫玉方等等，就当时啊，他们的称呼呢是这些个，统称为是北狄，则在北方的。那么在西方的呢，有氐，有羌，有昆仪等等。那么这些个呢，统称为西戎。还有呢，从事于农耕生产的，在东方的，称作什么呢？称作师方、儿方、人方等等，统称为呢东夷。在南方的呢，有荆、有蛮、有越等等，统称为呢南蛮。这是当时啊，生活在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情况。那么当时北狄民族制造的青铜器和玉石等装饰品，既有北方民族的特点，还有呢，深受华夏族影响的这个痕迹。另外，古籍上呢有记载，就说氐羌来宾，还有昔有成汤，自比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往，曰商事长。这是古书上的记载。那么这些记载反映了什么问题呢？反映了西戎民族首领对商朝的朝贡。那么商朝的都城到东夷民族这些个地区呢，都有大道相通。南蛮各民族，就是南方的那些少数民族，他们制造的那些个陶器，还有青铜器，都有呢明显的中原的特色。那这些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了商朝政府和边疆少数民族呢，它是有着频繁的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既然商朝中央政府和边疆少数民族有着频繁的经济文化联系，那么商朝政府呢，就一定会在中央政府中呢，要设置有关的官员或者机构来管理这些个边疆少数民族。那么商朝中央政府中就设置了什么呢？设置了宾这个官职，啊，当时叫做宾，就是宾客的宾，来宾的宾。史书上记载啊，宾掌诸侯朝觐之官，教民以礼待宾客，相往来也。还说呢，宾是掌宾客之官也。啊，这些都是呢，古书上的记载。那么，结合我们前面提到的氐羌来宾，宾也就应当负责呢接待周边地区那些少数民族的首领。所以我们说呀，宾他是商朝中央政府中负责呢边疆民族事务的官员，这叫商朝的宾。那么商朝的宾就可以看出来，当时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或者说官员也好，他萌芽时期呢，应当在商代。那么，到了周朝，他的边疆民族管理官员或者机构，他就变成什么了呢？变成了小型人，还有一些其他的职官。所以下面呢，我们就谈了第二个小问题，就是周朝的小型人和其他职官。 公元前1122年，周武王呢罢纣，商朝呢灭亡。商朝灭亡，周朝建立了。公元前256年，周朝呢为秦所灭。周朝一共存在了800多年，也很长了。在周朝它发展的过程中，应当说呢，以公元前的770年，周平王迁都乐邑，乐邑呢就今天的河南省的洛阳市。以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为界，周朝呢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呢历史上称作西周，那么在西周时期国家政权呢基本是统一的。后一个时期呢历史上呢称作东周，那么东周它又以公元前476年为界，分为春秋战国两个阶段。在春秋阶段，我们说呢国家政权是由基本统一逐渐走向呢诸侯国林立的局面，这在春秋时期，它由呢基本上的统一最后走向了诸侯国林立，就多了，逐渐分裂成比较多的国家了。那么到了战国阶段呢，那些个很多的国家经过战争的互相兼并，就变成了齐楚燕韩秦赵魏这七国争霸的局面。这简直说呢就是周啊啊，有这么几个时期。那么周24世王周景王曾经呢对晋平公谈到周朝的疆域，他说我们周朝的疆域是什么样子呢？他说我自夏以后继，魏代蕊齐毕，说这些个地方是我们国家的西边的啊西土，就西边的土地。说到了武王克商、虎姑、商演，这些呢是我们东方的土地。还有呢巴、虎、楚、邓这些地方呢是我们南方的土地。肃慎、燕、霍是我北方的土地。你看那周景王对晋平公说的周朝的疆域基本上就这么一个状况。实际上我们说呀，西周统一时期的疆域应当要比就是刚才上述周景王谈到的这些个要广阔的多。周朝的实际的疆域呢应当说还是比较广阔的。周朝它西部所属的这些个羌、这些个毛、这些个蜀，当时呢是这些少数民族的称呼。那么这些个民族到哪儿了呢？已经到了青海的东部，还有呢就是四川的中部地区。那么它东部所属的那些个徐夷、淮夷、莱夷等族，当时呢已经到达了现在的这个渤海、这个黄海、东海，到达这些地方。南部它所属的巴、虎等族已经达到了哪儿呢？达到了长江以南的地区。北边所属的肃慎等族啊，肃慎一些个少数民族也已经达到了今天的东北地区。所以说实际上周朝的疆域呢还是比较广阔的。那么在周朝辽阔的疆域内 主体民族是什么呢？主体民族啊，就是华夏族。华夏族它居住在呢，北边到长城，南边呢到长江，中间呢沿着黄河这么一个中原地带，就是华夏族居住在呢中原地带。那么少数民族呢，一般呢都分布在边疆地区，就是周边地区。所以史书上曾经记载啊，说东方曰夷，就是东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呢称作夷，他们呢是背发纹身，有不火食者夷。南方呢，南方称作什么呢？南方称作蛮。南方的这些个称作蛮的这些人呢，他也是呢有不火食者夷。西方呢称作戎，是背发衣皮，有不利食者夷。北方呢称作狄，依羽毛穴居，有不利食者夷。我们说刚才这些引的这些个啊，引的这些个历史上的这个记载，实际上就是说东南西北周边地区的这些个少数民族呢，他们的生活习俗，还有呢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经济生活呢不同，是吧？不同。你说像南方的蛮族吧，是雕旗雕纸啊，又不火食者夷，这就是说有的是吃熟食啊，有的呢不吃熟食，有的呢穿皮衣，有的呢是衣羽毛，是吧？有的呢是穴居，有的呢啊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我们说上面这些个古书上的记载呢，它是对生活在周边地区习俗、语言还有经济生活不同的那些个少数民族情况的呢具体的写道。另外史书上还记载了，记载什么呢？说九夷、八蛮、六戎、五狄，还说呢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等等。那实际上来讲都是对周边呢，就是周朝统治的周边少数民族情况呢他认识的反应，就说在周朝的时候，在周边居住的那些个少数民族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就我们说的呢什么九夷啊、八蛮啊、六戎啊、五狄啊、九夷啊、八狄啊、七戎啊、六蛮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具体认识、一些反应，他们怎么当时怎么看的。